弟兄姐妹平安。改变生命的福音真理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在这题目之前，跟大家想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们上一次的逐日崇拜跟大家提了说我们的 vision 啊，我们教会职堂或者留在这边，我们都有一个远见，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希望来传扬福音，迎接那即将来到的新城。然后我们也说我们传扬福音，迎接那即将来到荣耀的新城的中间，我们是要怎么做呢？我们是由个人生命的改变和教会的生活，到参与社会的社区的善行和社会的公益，而更新当今的文化。这是我们朝这个方向传福音有一个目的，来迎接神的再来的一个步骤。所以我想以后的几次的逐日的分享的机会，跟大家来仔细的来探讨中间的每一个不同的方面。所以我想今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看第一个这个句子哈，就是经由个人生命的改变来传扬福音，个人生命的改变来传扬福音，这基本上是讲到了福音和生命的关系。这个福音和生命的关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非常特别、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基本上就是福音带来了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主耶稣他的应许，羊来了要得生命，并且得更丰富。得更丰富的生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福音不仅是一个时候的事情，相信福音，福音在我们生命的改变，不只是我在受洗接受耶稣基督我救主那一刹那之间我的生命改变了，而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这个福音信息的影响之下来过这个生活。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因为福音。这个跟我们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生命的改变来传扬福音，这个生命的改变来传扬福音是我觉得是最有效的，是最扎实的。虽然我们说我们去短宣，我们去敲门用福音四律或者是福音桥，有些人就是在短短的15分钟20分钟内他就相信了，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真正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他旁边一定要有人陪伴着他。所以一个人从信主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那我们自己的生命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有好处，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传扬福音也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呢？我们不禁要想到许多人今天在这个社会上觉得生活乏力，很多人是需要福音的。那生活乏力怎么说生活乏力呢？在生活环境中间有相当多的困难，好像我们常常听到我们身边的人讲在湾区这个地方生活不容易房子贵，工作压力大，这个上下班时间塞车的很厉害，工作的压力大，甚至唯一好像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硅谷可以生存的工作有时候也不小心就不见了，可能有人在工作上面碰到的难处，或者是有一些的病痛，甚至我们身旁的人有离开我们而去的，生活当中相当多的困难。然后呢人际关系上面的冲突，人际关系上的冲突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边，甚至在教会里边，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人在婚姻上面有困难啊，因为我们一直讲到婚姻上面的困难，就想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困难呢。那我们昨天跟一些的弟兄姐妹参加一个婚礼啊，我们教会十一组的有一对年轻人结婚了啊，在这个结婚后面的一个宴席，有一个伴郎伴娘在致辞的里边，我就听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位伴娘她突然讲了一句话，她说在硅谷这个地方，那些好的单身的男人到哪里去了。我在想到哦，其实在婚姻上的难处不仅是结婚的人啊，连还没有结婚的人都觉得是一个心里边一个非常让他们担心的事情。当然呢，我们的亲友，这个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或者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我们都说实在，我们都经历了，或者也看到了不少人际关系上的冲突。然后呢，也有这个自我的寻找与怀疑。前阵子在我们的同工的训练的当中，中间有一课是这个基督徒的工作的观念，或者是叫做工作上面的挑战啊，在中间就有弟兄问到说，你讲的这些都是理论，我现在还要过我现在的生活怎么办啊？因为一个工作和我的事业，我的 career 和我的 job 好像是连不在一起啊，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生活，为了什么而忙碌，这些到底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面的困难，不仅是一般人的困难，在基督徒里面也有困难。这些怎么都引导到我们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就是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对于基督徒来讲呢，这个是我们非常的实在的。可能弟兄姐妹也有一些经验啊，因为有些人跟我讲说，我努力的读经祷告，我操练自己，可是好像没有什么用啊，我还是心头有重担，我还是没有那个喜乐，怎么办？然后前两天也是上礼拜的事情，有一位姐妹在车上跟我分享啊，她说侍奉是出于义务呢，还是应该有热情啊？这位姐妹是非常认真的姐妹啊，有同工来找她服侍的时候，她一口就答应下来了啊。可是她觉得那个是有点是不好意思，也有觉得是我是基督徒就应该侍奉，所以我就应该答应下来。可是她觉得我好像还是缺乏那个热情。缺乏那股在侍奉上面的热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位姐妹啊，可是不见得有热情就是好处，就是完美的，就是好的啊。因为我们如果是侍奉是出于义务呢，我们就容易累；如果是出于一时的热情呢，就是做不长。这表示的是什么呢？这都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句不太好的话，生命出了问题，这个就是圣经上常常要来提醒我们的，我们也要自己来常常反省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出了问题。那这个生命的问题在哪里呢？基本上就是不清楚福音的真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在讲福音的真理。福音是福音，那福音中间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福音最最基本的一个架构的根基。我们对这个福音真理的根基一定要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明了，放在我们的心里边，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外面的现象都是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这个福音真理的根基的里边来看。所以我今天用了加拉太书第二章一节到十四节比较长的一个经文来看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前面讲的好像是比较理论的，可是这个加拉太书二章的前面是一个一段我们还算熟悉的故事，是一个叙事文，所以非常好念也非常好读的。打开了以后，我请弟兄姐妹来一同的来读这段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四节。好，大家一起来。好，第一节，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其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了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那赐给我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礼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人的那里去，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离了。其实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真理的福音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同来仰望主。主啊，我们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再次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于真理对于福音真的有那根深蒂固的了解，成为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人讲得不完全，主啊，但是真理的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做提醒做教导的工作。我们就求那真理的圣灵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我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双城记，这不是狄更斯的双城记，因为这段经文基本上是发生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事件，是一节到第十节，后来十一节呢又到了安提阿，在安提阿又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个一节到十节的耶路撒冷事件呢，基本上它的最主要的重点和教导就是福音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福音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啊。这个基本上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谁是得救谁没有得救 啊，因为保罗跟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工是提多啊，他是一个希腊人，他没有受割礼。那这些耶路撒冷的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就觉得提多这个人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他还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不是还没有受割礼，那就是说到底谁是基督徒，得救的条件到底是什么。那基本上保罗带来的这边就是自由的问题，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福音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第二件事情是安提阿事件。安提阿事件是什么呢？我们刚才也都看了啊，就是这个雅各跟巴拿巴那个时候在跟一些基督徒吃饭，这些基督徒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可是希腊人的基督徒他们还没有受到割礼，好像我们是看到相同相似的事情哈。那基本上是觉得等到这个从雅各那边来的一些人，从雅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人来到安提阿，然后在那个场合这个彼得和巴拿巴就有点不太自在，他们就赶快退席了。那这个基本上是什么，这个基本上这些人都已经是基督徒了，那就是说在基督徒做事的时候他们做事的准则是什么，就是福音的真理要我们行得正。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有了这个信仰之后，我们日常生活应该是怎么过的，怎么过的，就是保罗在这边叫我们要行得正。行得正就是在十四节你们这事情这个事情行得不正，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真理的福音不合。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信主的条件，第二个就是信主以后我们生活上面的准则到底是怎么样的准则。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哈。第一个我们要想的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当中。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我们今天来到美国难道是不自由吗？原来都是不自由的。为什么是不自由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追求这个无法满足的自我要求，我说叫做追求那个自我，一个追求自我的实现，这个是在西方文化，在美国甚至是现在在中国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观念，就是要自我实现，我要把我的价值能够活出来。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怎么说呢？我们就举了一个例子来，就我们刚才讲的在这边生活上的难处，不管是疾病，不管是婚姻，不管是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人的一些反应基本上有两方面的反应。第一件反应就是说，我已经把我最大的努力放进去了，今天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别人都没生病，就是我生病？或者是别人有这个幸福的婚姻，我为什么婚姻上这么困难？为什么我老是嫁不出去，或者是娶不到呢？为什么是我？这个就是觉得神，你欠我了什么东西？我已经尽了力，我已经做了很好了，你欠我。另外一种呢是完全反过来说我今天碰到了这些难处，那一定是我什么地方做不对，我什么地方做不对，所以我就要再努力或者是什么那这个是反过来的。那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对于自己的自我的要求没有办法满足的。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人都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原因是我们一直想顺应社会文化所公认的规范。 想办法来顺应社会文化给我们的一个期盼和要求。我这次前两个月去国内探访一些弟兄姐妹看一些朋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国内的学生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哦，从小学就开始补习，一直补到中学哈，到高中，甚至那些孩子啊，这个初中开始就离开家里面哦，就住校，礼拜六礼拜天跟爸爸妈妈见一个面，一天就是住在外面，然后从早到晚都是念书，我看了心里都觉得很对他们很难过哦。然后他们最羡慕的人是什么人呢？叫做学霸啊，这个也是我新学的名词，叫做学霸啊，就是不必读什么书，然后功课都考得很好的人，这就是大家羡慕的。因为你如果不好好考高考，你不上一个好大学，你就没有前途，这是社会文化公认的一些规范。你别讲说这个国内的这些孩子们读书很辛苦哦，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上班来这个所谓的拼命哈，也是很辛苦的。因为在我们这个硅谷的这个地方，你如果不是有很多的股票，或者是你有一个好房子，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开办一个公司，或者是公司的一个什么人的话，好像你是不是默默无闻的小蚂蚁兵啊，大家都希望人家能够看得起我，看得中我。怎么样看得起看我中我呢？就是他想要的又拿不到的我有。这个就是顺应社会文化所公义的规范。甚至呢我们脱不了宗教疑问的捆绑。这次在国内我们去一些旅游景点看了一下，也很难免的会看到一些的庙宇哈，中国的庙宇非常的多，啊，就看到这些这些的游客哈，大部分的人看到一个庙宇就会去拜一拜，去烧烧香。那真正的就是信佛的人多少，我也不太知道。但是我跟我的一些亲朋好友问问看，其实他们大部分也搞不清楚佛经是干什么，但是可以拜就拜哈，可以买一个香就买一个香，可以买一个那个福气的那个东西啊，就买一个挂在那边，让孩子可以考上好大学呀，功课好啊，以后当了学霸啊这些的东西哈。好，这个是宗教疑文的捆绑。甚至呢，我觉得我们的基督徒也可能在这个的现在这个的捆绑的里边，好，因为我要属灵，所以我要操练，所以我每天就要读经祷告。我不经读经祷告的时候，哦，我就觉得我跟神不亲近了，哦，我觉得我不长进了。那到底是读经祷告是来要神看我觉得很属灵吗？还是我读经祷告是为了来亲近神呢？就是这个虽然外面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里面的动机是很不一样的哈。这个基本上有人说，这个你是这个又落神啊，会落神啊。你做神要你做的一些东西，可是你的心其实是要得神的祝福。这个也是宗教疑问的捆绑。这些都是罪，但是在基督里面是有自由的，在基督里面自由的，基本上说是我们要知道谁是得救的，谁在基督里面的。第一个就是神不以外貌取人，这个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写的哈，第六节啊，神不以外貌取人。神不以外貌取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在查经的时候，我听一位弟兄这样子分享，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从来没想过哈。他说神不以外貌取人，就是受割礼和不受割礼是不重要，这个我们非常清楚，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事件所争执的一个焦点哈。所以他说哎呀，割礼就是外貌嘛，神不以外貌取人，就是说你割礼不割礼都无所谓哈。可是仔细看一下呢，神不以外貌取人是跟第六节前面有关系，那些有名望的，不论是他是 何人都与我无关。基本上就是说，那些有名望的，这些有名望的人是谁啊？了不得啊，都是非常的教会的柱石啊，雅各、基法、约翰、雅各、彼得和约翰，这个基本上啊啊，他们几个人把这个圣经的新约写了三分之一啊，非常的了不起的大使徒们啊。这些人呢，基本上是与我无关，因为神不以外貌取人，神不看一个人的名望。在于救恩的上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最近看了一个弟兄姐妹这个给我的一个这个微信的一个文章啊，就是在国内的教会呢现在很流行看名人齁，尤其是什么电影明星啊还是什么，他信主了之后他就干嘛，他讲了一句话，哇，这个简直是不得了，觉得这个是我们传福音里面最好的的一个引入福音的，真的哦。这个如果保罗来看这件事情，他怎么，他说那些人呐、啊、跟我都无关呐、啊，因为神不以外貌取人。我们的基督里面的自由，是我们完全的自由，跟外面有名的人，或者是大家羡慕的人，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呢，是基督使我称义，使我称义的只有基督。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这就够了，不需要添加任何的东西，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条件。这个啊、大家就觉得这个我本来老早就知道了，你今天为什么还要讲这些呢？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福音的真理和救恩的入门。我在这个以前在受浸班的时候，也听到有姐妹就是想受洗，但是又不太确定的，就跟我分享说，我觉得我大概还不够格受洗啊，因为我跟我的那位婆婆啊，在家里边啊，真的是处不来啊。我受洗了以后，我是基督徒，那我是不是要先把这件事情解决呢？我要这个耶稣啊，上十字架受死啊，使我的罪我都相信。可是这些，那听姐妹，这个就是对福音的真理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得救的条件，我们是基督徒的条件，只有耶稣基督的为我的摆上。其他所有的条件都不是你做好了之后，不是把你事情所有解决了以后才，又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我要认罪啊，可是我的罪好像认的不多，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什么罪啊。哦，那怎么办？那有人说，那你就回家好好想，把你的所有的罪都认了。那我想这个可能不是这个福音所要讲的。福音讲就是说，我们存着一个认罪的心，圣灵在我们中，就在我们当中，心里一边为罪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当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很多以前认为不是罪的事情，现在都跑出来都是罪了。这个一定要？难道是成为一个得救的条件吗？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在罪上面得以自由了，这个就是在耶路撒冷事件所争执的一个要点啊。然后第二个呢，在这个安提阿事件里边，它基本上是讲到说是照真理的福音来行事。怎么说呢？就是福音有它固定的轨道。哦，这个好像是有点拗口哈。怎么这样子呢？就是说，福音的真理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的行事为人有一定的方向，有一定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走。我在读这个各种不同翻译的版本，看他希腊文，哎，我发现突然有一个字就跳出来了哈，就是一章就是这个二章十四节的行的不正哈，行的不正 这个希腊文我一读起来，哦，原来是英文啊，我原来懂的啊，这个叫做 orthopediatry 啊 orthopediatry 就是大家如果小孩子他的牙不好的话，要找这个 orthodontist 啊，把他的牙矫正。那这个 podiatry 呢是脚，啊，有时候脚不好的话呢，你走路是很困难走的哈。这个我很有经验，啊，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要走路，啊，跟那个汉斯威尔汉学的，每天都要跟他来比，看谁走到10000步哈，啊。所以走呢，我就前一次就发现我的脚越走越痛，后来才发现呢，我的这个脚趾头的大拇指的这个哈，这有个骨头凸出来了，好，所以那个鞋不能太紧。原来我学穿紧的，就是说就越走越痛。那后来我又想起来，我们的彭大姐哈，去年才开刀把那个骨头矫正了哈，我才知道哦，原来是与福音的真理是不合。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行的不正。如果说我们这个在这个生活行为的一个准则，好像一个工具来指导我们走的这个准则，就像我的脚一样，我的脚如果不正的话，我的走路是非常的困难的。行的一定有它真理的轨道。这个真理的轨道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再用律法来捆绑我们。这个我们生活的最基础的最基本的生活动力不是在律法，是我们对于基督爱的一个回应。因为讲到说，如果在基督里面得自由了，那就没有律法来捆绑我们，所以我们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如果这是对的话，其实看起来又好像不太对，因为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只愿意我们纪念穷人。哦，原来纪念穷人就是要做善事，要做好事，要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哦，虽然保罗说，哦，我已经在基督里面得自由，但是纪念穷人这件事情呢，我本来就热心去做的，这也是基督徒里面要做的事情。那难道说我要做善事以后才能够做基督徒吗？不是，这是反过来了。是因为我成了基督徒之后，我才有那个能力去做善事，因为我得到了救恩，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为我摆上的是多么的大。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就是在讲说，照福音的真理来行事是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在任何的事情上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都应该有这个福音的真理做我们检验的一个标准，这才是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听姐妹，如果要这样子来看的话，那其实我们的操练，我们的顺服是相当的重要的。我们的自由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所以呢，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的真理？我们怎么样的用这个福音的真理来行事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有人讲说，我们要先相信，然后顺服才能得救，这个是错的。对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先相信，相信以后就得救，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顺服。其实前前后后讲的这个照着福音的真理的形式，就是我们怎么样的顺服在神的律法的当中，顺服在神的旨意的当中，顺服在神做事的方法的当中。顺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弟兄姐妹，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照福音的真理的形式呢，保罗跟我们讲，是让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 让我们心里边有完全的满足。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自然而然的，这个生命是不要勉强的，这个生命是自己会成长的。那话说回来，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的软弱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要不然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要不然呢我们就是恩典的主义，就是要不然我们就偏于强调律法，要不然我们就偏重于强调恩典。律法主义者呢，就是严以律己，苛以待人。我对自我的要求非常的多，我读经祷告，我参加主日学，我主日崇拜，我侍奉热心，严以律己的。如果我们抱着这个态度呢，我就觉得我还不错，我是值得救恩的。那你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你为什么不读经祷告？为什么你这不成长呢？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常常有这个，包括我在内，我常常要这检讨，跟我不一样的人就觉得他好像什么地方不对，他少什么样子。为什么我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子呢？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的敬拜到这边，为什么你不行呢？为什么你不欣赏这些的你在这些上面不能够长进呢？这是苛以待人，这个律法主义者。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在我这个努力的之下，我遭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的心就冷下来了。我就觉得不公平啊，我就觉得这个忧郁啊，我的重担就挑不起来。这是律法主义。那有的人是恩典主义呢，就是诉诸感情责于环境，就是哎呀，耶稣来了，都说啊，我们要敬拜，我们完全的敬拜耶稣，完全的充满我，哇，我真理使我得自由。我每次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充满，所以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所以我读经祷告啊，没有关系啊，真理的圣灵到我的心里，我就回来疏于感情，在这个疏于感情的时候呢，一有问题来的时候，就觉得根本就不是我的错啊，因为我已经是很爱主啦，对不对？所以这是环境的问题啊，就是我爸爸妈妈以前打我那一顿，害我一辈子我都出不来，哦，或者是我的婚姻啊，就是你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怎么样伤害到我，所以我没有办法。环境，这个律法和恩典在于福音的真理上面是完完全全的平衡的。当我们在恩典的当中完全享受在恩典里边的自由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丰盛的生命就自然活出来那个合于律法的生命。所以这两个是不冲突的。所以照着福音的真理行事是什么呢？基本上我觉得有三个重点我们可以看的。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福音的真理。知道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福音的真理就是这句话，就是顺服基督的能力是从罪得救赎的事实而来。顺服基督的能力从罪得救赎的事实而来，这是一个事实。我是有罪的，我是罪得赎的，我是一个得赎的罪人。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得赎的罪人的话，我就知道这个赎价是很高的，所以我因为爱耶稣这个缘故呢，我就有顺服，我就可以顺服在主的律法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顺服的功课，这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事情。因为以前我没有办法顺服，以前我觉得我懂的我可以，我觉得合理的可以，但是圣经上其他讲的我不懂的，或者我做不到的，我觉得我是做不到。但是呢，这个是顺服基督，是一个能力，是从我的罪得救赎的事实而来。这个是顺服，这个是有能力，这个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大能。这个就是二章二十节保罗讲着，我以基督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个就是福音的真理。这个人是完全的改变，是非常有能力的，是顺服的一个生命。然后呢，我们知道了福音的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实践福音的真理，实践福音的真理，实践福音的真理就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生命改变的见证是从顺服基督的能力而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力，这个大的能力不仅在改变我，而且让我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做见证的人，非常可以改，不但改变我的生命，也可以影响到别人生命的人。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上个月有一次请了一位弟兄叫做富强的弟兄来做见证，大家礼拜五的晚上他就在这见证。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位弟兄讲话非常的慢，非常的柔软，不是像我这样子大声疾呼的。可是呢，他讲完之后，我就发现好多人弟兄姐妹来提问题。我在一些的在查经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在谈天的时候，还不少人提到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他有能力的呢？因为他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人。他生命改变以后怎么呢？他做一个顺服神的人，他所有的事情都顺服神。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可以来影响到别人。生命改变的见证是从顺服基督的能力而来。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个是我们对于基督的爱的一个回应。所以对于基督爱的一个回应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从我们自己转到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的人呢，就比较温和，比较温柔，比较可以影响到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二章二十节的下半节讲到，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那个爱的源头完全是来于耶稣基督，所以我对人就自然而然就会有爱。我那个爱不是因为这个人是值得爱的，不是这个人因为对我好一点，不是这个人可以满足我对他的要求，因为我知道神爱我，所以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爱的满意出来，我就可以温柔的能够对待别人。然后呢，这些加在一起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顺服的人，但是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最后一个是实践福音的真理，福音真理，我们要知道福音的真理，要实践福音的真理啊。还有最后一个是传扬福音的真理，传扬福音的真理，怎么样传扬福音的真理？这个对我们的职堂，或者是我们职堂以后，我们教会也要马上要成长起来啊，就是传福音行善的果效是从生命的改变而来，传福音行善事的果效是从生命的改变的见证而来。这个传福音行善事的果效，生命的改变啊，生命的改变就让我们超出了这个文化上面的限制，超出了我们个人个性上面的限制。你看，我们刚刚的二章的十三节哈，保罗说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哎呀，保罗很气啊。哦，巴拿巴，我们上次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巴拿巴是劝慰子，这个人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好，也是影响人很多的。可是他在这个文化的压力之下，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那个怒气冲冲的跑过来，哇，他吃饭吃到一半，赶快站起来就溜掉了。 为什么呢？是一个文化上面的压力。你看啊、哦，连一个很温柔的人，他在一个大家都认为的一个社会压力之下，他唯一的反应，他只好逃避，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生命改变了，除非我们变成这些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保罗看到这件事情，他就很气啊！我一看到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于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彼得那个是大使徒，就指责他的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真理在保罗的生命的里边已经完全的融合，所以保罗在后面二十节、二十一节哈，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那个律法跟我已经没有关系，我已经超出律法了，我的生活行为都是在福音的真理的底下。所以他的判断力是这么的强，所以他的反应是这么的强，所以他这么样的一个勇敢，他这么样的有能力。这个就是我们是光与盐的生活，这个就让我们脱出来我们生命生活上的限制。今天我们是中国人，今天我们是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今天我们是在硅谷移民到硅谷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我们文化上面是有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福音的真理是超出我们的这个限制之外。我原来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原来是不愿意上台跟人家讲话的人，但是福音的真理来了之后，神要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出来，因为现在活着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最基本的，这就是我们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的顺服，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传福音。所以最后再跟大家复习一次，我们照着福音的真理的形式，就是我们要知道福音的真理，我们要实践福音的真理，我们要传扬福音的真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丰富，成为一个更丰富的生命。主啊，这个丰盛的生命不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彰显，主啊，也让我们这个丰盛生命满意，可以影响到我们周围世边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的社区。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职堂的前夕，我们想到我们前面所要马上要遇到的这么大的一个使命。主啊，我们今天怎么样的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怎么样有能力来走这条路呢？主啊，就求你让这个福音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生根发芽茁壮和成长。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